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有一位朋友，一位弟兄刚从国内回来。
最近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弟兄刚刚从国内回来。
他分享了他回国以后的感受。
他分享了他回国以后的感受。
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我在中国待到年底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位佛教徒了。
他说，如果我在中国住到年底的时候呢，我就会变成一个佛教徒了。
当然他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当然他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但是他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人民的心里面是何等的虚空。
但他讲到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的心里面非常的空虚。
十年的文革做的最彻底的一件事情，就是消灭了迷信。
10年的文革做了一件最彻底的事情，就是消灭了迷信。
但是20年后的今天，各种的宗教在中国大陆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
但是20年之后的今日，中国的宗教好像雨后春笋这样来到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快到一种令人心惊的地步。
佛教的发展能够令到人发生心惊的地步。
他说在北京天津到处可以看到人墙上贴的这个弥勒佛的像。
他说在北京或者天津，你到处可以看到人贴着这个弥勒佛的这个像。
当然在台湾香港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在台湾香港更加不用说了。
在台湾如果你不参加慈济会，就好像你在美国你不参加 United Way， 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
你在台湾如果不参加这个慈济会，你就好像在美国你不参加这个 United Way 这样，人家觉得你好像一个怪人这样。
大学毕业生成群结队的去削发为尼出家。
大学生成群结队的去出发削发为尼的来到出家。
小学生在学校里面学禅。
然后小学生在学校里面学禅。
20世纪到了末期，科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纪的末期，这个科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照理讲，所有的宗教都应当送入博物馆里面。
照理由来讲，所有的宗教都应该被送入博物馆里面。
但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宗教大复兴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所谓宗教大复兴的现象呢？
今天我们看到佛教在东南亚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且还登陆美国。
我们看到这个佛教是如火如荼的这样来到增加，而且登陆美国。
苏联自从倒台之后，东正教以每一年100万个信徒的速度在莫斯科增加着。
东正教自从这个共产党在苏联倒台之后，这个正以每年100万的信徒来到发展。
回教在欧洲的传播每一年用30%增加的比率。
这个回教在欧洲的传播每年以30%的比率来到增加。
他们计划在非洲的南部每隔20公里就要盖一座清真寺。
他们计划在这个非洲的南部每隔30公里就要盖一个回教的清真寺。
为什么整个世界有这样子大的宗教大复兴的趋势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有这个宗教大复兴的趋势呢？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共产主义的破灭造成了信仰的真空。
第一，共产主义的破灭是造成信仰的真空。
在50年前的时候，人家相信共产主义可以改造整个世界。
在50年前，人家相信这个共产主义可以改造整个世界。
但自从1991年苏联倒台之后，树倒猢狲散，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
但是自从1991年这个共产主义在苏联倒台之后，树倒猢狲散，人家不再相信这个共产主义了。
那么在世界上突然有20亿的人口，他们一下之间失去了理想跟方向。
忽然之间这个全世界有20亿的人口，他们忽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理想和现实，
所以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危机，需要找一样东西来填补他们的心灵，
就是他们信仰产生一种危机，他们需要一种东西来填满他们心灵的空虚。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主义的极度发展造成了人心灵的虚空。
第二，我们看到物质主义极度的发展造成人心灵的空虚。
你晓得自杀的孩子们多半是出自于富裕的家庭，
你知道吗？自杀的小孩子多数是出于富裕的家庭，
因为物质不能够满足人心的需要，
因为物质不能够满足人心的需要。
越文明的国家神经病人越多，
越文明的国家神经病的人越多。
美国每政府每一年要花$30 billion来处理医治这些精神病患，
每一年美国政府要花$300亿来到支持这些精神病患者，
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曾经患过忧郁症，
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他曾经在一生当中曾经患过忧郁症。
人的心灵需要有依靠，
人的心灵需要有依靠。
第三件事情就是人文主义的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造成道德的沦丧。
第三就是人文主义造成绝对的个人主义，就造成道德的沦丧。
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的价值观，
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你做什么事都可以。
换句话说，你做什么事都可以。
不就以前有一个少年犯，他为了抢这个 lottery 彩票，把一个女店员用铁棍打死。
没几久之前有一个少年人，他为了要抢这个彩票，他就将一个女人打死。
法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法官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他说，我早点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是对他好的，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干。
他说，我早一点使他离开这个世界是对他好的，我以后还要再做下去。
就是这一种无法无天的这一种的恐惧让人来寻找真神，
就有这种无法无天的恐惧就让人来寻找真神。
今天比100年前人类更需要上帝的拯救，
今天比100年前人类更加需要神的拯救。
好像我们这个月宣道月的主题说庄稼已经熟了，
好像我们这个月的宣道月的主题说庄稼已经熟了。
真的，面对这广大的世界的和田，庄稼已经熟了。
真的，面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和田，庄稼已经熟了。
让我们回到圣经2000年前耶稣怎么说来看一看。
让我们回到圣经2000年前耶稣基督怎样讲呢？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9章。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9章。
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第9章跟第10章里面来讲。
今天我要从这个第9章和第10章来讲。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10章第1节。
我看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0章第1节。
这里你们在看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三个字。
这里你看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看，
第一是看，
第二个字是求，
第二个字是求，
第三个字是给，
第三个字是给。
好，我来念。马太福音第9章35节。
马太福音第9章35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第10章第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走遍各城各乡，主要是做2件事情。
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主要做2件事。
第一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第一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第二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
第二就医治各样的病症。
世界上的人在寻找什么？
世界上的人在找什么呢？
他们要什么？
他们要什么呢？
就是要这两样东西，
就要这两样东
西。第一样就是真理，
第一样就是真理。
第二样就是爱，
第二样就是爱。
天国的福音就是真理，
天国的福音就是真理。
医治人的病痛就是对真理的表达，就是爱。
医治人的病痛就是对真理的表达，就是爱。
没有真理，人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
冇真理，人就唔晓得点解要活喺呢个世界上。
没有爱，人就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
冇爱，人就唔晓得点样活落去。
所有的宗教都尝试帮助人找到这两样东西。
所有嘅宗教都尝试帮助人揾到呢两样嘅嘢，
但是找不到的，
但系揾唔到嘅，
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人可以制造出来的。
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人可以制造出来的。
虽然宗教里面有许多的经典讲了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
虽然宗教里面有很多的经典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虽然父母对子女夫妻之间也有实际的爱情，
虽然父母对子女或者夫妻之间也有真正的爱情，
但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是抽象的，是经不起考验，是不能够长存的，
是短暂的，是抽象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因为真理与爱都是上帝的本质，
因为真理和爱都是神的本质。
只有找到真理的本体，人才会明白真理。
只有找到真理的本体，人才可以明白真理。
只有进入到爱的源头，人才能够体会什么是永恒的爱。
只有进入真理的里面，人才能体会到永恒的爱。
只有进入爱的源头，人才能够体会什么是永恒的爱。
只有进入基督的源头，才能人会体验到爱的源头。
只有进入到爱的源头，人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永恒的爱。
只有进入真理的源头，人才会体会到永恒的爱。
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就是天国的福音。
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本体。
神的福音就是要认识我们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本体。
但是光光讲真理是不够的。
但单是讲真理是不够的。
因为真理会使人陷入到律法主义人生的哲学。
因为这个真理会使人都陷于律法的主义和人生的哲学。
真理必须要表达在生活中，这个就是爱。
真理必须要表达在生活中，这个就是爱。
因此主耶稣他不但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因此主耶稣他不单是宣传天国的福音，
他也借着医治各样的病症来表达真理，就是上帝的爱。
他也借着医治各样的病症来到表达，就是真理的爱。
什么是病症？
什么是病症呢？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这里呢讲到各样的病症。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讲到这里各样的病症。
若是你读英文圣经，你发现那里有两个字，中文只翻成一个。
你如果读英文圣经，那里有两个字，但中文只是翻译成一个。
Nosos 这个字是指的人生理上的疾病。
这个字就是指人生理上的疾病。
Malakia 这个字是指到人心理上的疾病的软弱。
另外一方面是指到人心理上的疾病和人身体上的疾病，两个字不同。
人的疾病有一些是生理上的失调，
人的疾病有些是生理上的失调，
好像我们头痛胃痛，
好像我们头痛啊胃痛啊。
有一些的病是心理上的失调，
有些是心理上的失调，
好像是紧张喜欢怀疑人妒忌等等，
好像紧张喜欢怀疑人妒忌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帝原来造人应当有的。
但这些东西都不是神造人原本应该有的，
那是因为受到整个污染的环境的影响而产生。
那是受到这个污染的环境的影响所产生。
人除了有生理上的疾病，心理上的疾病还有一种。
人除了有心理上的疾病，有生理上的疾病，还有一种。
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
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
还有一种疾病，
还有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就是被鬼附着。
这种疾病就被鬼附着，
这个是灵里面的疾病。
这个是灵里面的疾病，
有生理的疾病，有心理的疾病，还有灵里的疾病。
有生理的疾病，有心理的疾病，还有灵里的疾病，
就是人的心灵被魔鬼占据了。
就是人的心灵被魔鬼占据了。
你说怎能够有这样的事呢？
你怎能够有这样的事？
我告诉你真的有的。
我告诉你真的有的。
对于理性不发达的人来说，
对于理性不发达的人来说，
魔鬼占据了人的心灵，就会影响到他的心理。
魔鬼占据了人的心，就会影响到他的心理，
结果心理变得不正常。
结果心理变得不正常，
好像耶稣那个时代一样，有许多人被鬼附着。
好像耶稣的时代一样，有很多人被鬼附着。
他们又叫又跳，像疯子一样。
他们又叫又跳，好像疯子一样。
那么今天在许多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看到这样的现象。
今天还有很多在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看到这样的现象。
但是对那些理性非常发达的知识分子而言， 是不是就不会受到魔鬼的影响呢？
是不是说那些理性发达的社会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影响呢？
不见得，
不见得，
魔鬼照样会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捣鬼。
魔鬼同样会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捣蛋，
然而是他们的理性拦阻了这些的捣蛋进到他们的心里，
他们的理性就影响到他们的捣蛋，就进入
了他们的捣蛋，
阻止他们的捣蛋就进入他们的心灵，
所以他们没有表现出来怪异的动作而已。
所以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这些怪异的动作而已。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譬如说每一包的香烟上面都有一句话，
譬如说每一包的香烟上面都有一句话
啊，这个 Surgeon General 他说的，
对，这个卫生总监会讲的，
他说抽烟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不要抽烟。
他说这个你如果吃这支烟呢，你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你不要抽烟。
但是要抽的人照样抽，
但要吃烟仔的人就照样吃。
而知识分子抽得更凶，
而且知识分子抽得更加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里面有一股力量拖着他，
因为在他里面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
给他许多辩解的理由，叫他继续抽下去，一直抽到得到癌症为止。
给他很多辩别的理由来到讲，一直抽到他得到癌症为止。
那么这股力量从哪里来呢？
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酒鬼、烟鬼、赌鬼、色鬼。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些鬼，烟鬼、酒鬼、色鬼、赌鬼，
还有接太太旁边还有一个死鬼，
从他太太旁边就有个死鬼。
人类的病根、人类苦难的来源有两个，
人类的病和人类苦难的来源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人的自私的心理，
第一就是人自私的心理，
第二个就是魔鬼对人的搅扰，
第二就是魔鬼对人的搅扰。
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跟这个 两个有关，
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是跟这两个有关。
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这里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二十八节那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落在灭在那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谁是杀身体的？
边个系杀身体嘅咧？
那是从人来的逼迫都可以忍受的。
呢啲系从人嚟嘅逼迫都可以忍受嘅。
但谁是杀灵魂的？
但边个系杀灵魂嘅咧？
那就是魔鬼跟撒旦。
就系魔鬼同埋撒旦。
是靠着人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的。
就系靠着人嘅力量冇办法胜过。
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犯罪就做了罪的奴仆。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话俾我听，人犯罪就做咗罪嘅奴隶，
不得自由。
不得自由，
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人确确实实有这三种的疾病。
人确确实实有这三种的疾病。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我们再回来。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我们再回来。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三十六节，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羊是一种非常愚昧的动物，
羊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动物。
羊为什么会走迷了路呢？
羊为什么会走迷了路呢？
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吃草，吃吃吃吃，不知不觉就偏离了路。
那是他们在那里吃草，吃吃下就偏离了路了。
那么羊他自己离开了羊群，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
羊离开了羊群，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这时候就成了狼的奴仆。
咁样嗰阵时候就成为狼嘅老物。
羊走迷了，他也不会自己找路回来。
羊行迷咗路，佢唔会自己揾翻条路翻嚟。
只有牧人把他找回来。
只有牧人将佢揾翻嚟。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佢喺呢度话，耶稣睇见好多嘅人就怜悯佢哋。
有时候我们也看我们的邻居。
有阵时我哋要睇我哋嘅邻居，
我们的朋友，
我哋嘅朋友。
我们看他们有一份合适的工作，
我睇佢有一份合适嘅工作，
有一栋美丽的房子，
有一个美丽嘅房子，
一个和乐的家庭，
一个和乐嘅家庭。
他们的生活好像很惬意，
佢哋嘅生活好似好惬意，
什么都不需要，
乜嘢都唔需要。
我们想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向他们讲天国的福音呢？
我哋谂下咁样嘅人，我哋点样向佢讲天国嘅福音呢？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那一种属灵的透视力。
啊，咁样我哋就冇耶稣嗰种属灵嘅透视力，
只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表象，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
啊，只能够睇到人嘅表象，冇办法睇到人灵魂嘅深处。
如果你真有一个怜悯人的心，神就会让你看见一个人灵魂的需要。
如果你真系有怜悯人嘅心，神就会让你睇到呢个灵魂嘅需要。
好像耶稣一样，他不但看到人身体生理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还看到人灵里的疾病。
好似耶稣一样，佢唔单止人睇到人嘅身体同埋生理上嘅需要，佢仲睇到人灵里面嘅需要，
乃是看到人被罪所捆绑，被这个物质世界的洪流所淹没。
乃系人被罪所捆绑，被呢个世界嘅洪流所淹没。
我们当中确实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非常努力的去传福音，
我哋中间有好多弟兄姊妹非常嘅努力去传福音，
把人邀请到家里面来。
将人邀请到他们家，
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吃饭，
向他们做见证，
向他们做见证，
但是多数没有什么果效，
但多数都没有果效。
有很多人只能够请得动一次，
有很多人只能够请得动一次，
那下一次他们对基督徒的这种好奇心满足了就不再来了，
下次他对基督徒的好奇心满足了就不来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要怎么办，
不用怎么办的。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三节怎么讲？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三节怎么说呢？
这里说，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那家若配得平安，第十三节，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所以你不要气馁，
你不用，
至少在此刻也许那个平安你自己可以留着，
至少在这个时刻你的平安你可以留着。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耶稣那一种怜悯人的心呢？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耶稣这样怜悯人的心呢？
你能够看得出来人那个灵魂丧失的痛苦呢？
你有没有看到人灵魂丧失的痛苦呢？
如果你真的为这个人的灵魂祷告的话，神一定会给你机会的。
如果你真的为这个人的灵魂祷告的话，神一定会给你有机会的。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这里说，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那里这么说，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庄稼就是那一些应当得救的人，
庄稼就是那些应该得救的人。
我们只能够收割，我们不能够叫东西长起来。
我只能够收割，我们不能够叫那些东西长起来。
麦子也好，稻子也好，能够成长，这都是生命的问题。
或者麦也好，或者稻也好，这些都是生命的问题。
生命来自于神，我们没有办法叫生命成长。
生命是来自于神，我们没办法叫生命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求庄稼的主，造生命的主，给我们预备成熟的庄稼，我们可以去收割。
我们可以求生命的主，就是庄稼的主，去给我们有庄稼去收获。
几年以前在这里有一对夫妇，
几年之前在这里有一对夫妇，
他们夫妻两个都有工作，
他夫妻两个都有工作，
也有孩子，家庭好像很幸福，
也有小孩子，家庭好像很幸福，
照人看来不需要再添什么，
叫人看来不需要再加添什么。
但他们有一位好邻居，
但他们有一位好邻居，
常常就邀请他们来教堂聚会，
时常邀请他们来到教会聚会。
有一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有一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就要去看看他们，
就要去看看他们，
结果去拜访他们，
结果我就去探他们了。
我去看了他们一次两次三次，
我就看过他们一次两次三次，
慢慢我们熟了，
慢慢我们就熟了。
他就跟我讲一些真心话，
他就跟我讲一些真心话。
原来他在公司里面工作得非常不开心，
原来他在公司里面工作得非常不开心，
他一直希望能够另外找到一个工作，
他一直希望能够另外找到一份工作。
我就建议他说，我们好不好一个礼拜拿一个小时时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就说好不好，我们一个礼拜用一个小时时间来读圣经呢？
他们答应了，
他答应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查经，
后来我们就开始查经。
半年过去，他们夫妇都信了主。
半年过去，他们夫妇都信了主了。
夫妻两个人心境有180度的转变，
他们的心境有180度的转变。
后来他们换工作，换到其他地方去了。
后来他们换工作，换到其他地方去了。
但是他们心灵的疾病得到了痊愈，
他们的心灵的疾病得到痊愈。
如果是真心关心一个人的灵魂，神他要为你开一条路。
如果你真心关心人的灵魂，神会为你开一条路。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为他费财费力的，
每一个灵魂都要需要为他费财费力。
第十章第九节怎么讲？
第十章第九节怎么讲呢？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这里说你们白白的 第八节，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我们哪一个人为我们的得救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为了你的灵魂得救做了很多努力呢？
你既然是白白的得来，你也应当白白的舍去。
你既然是白白的得来，你也要白白的舍去。
这个舍去就是要为别人的灵魂得救费财费力。
这个舍去就是要为别人的灵魂费财费力。
所以你要求神就会给你，
所以你要求神就会给你。
除了我们需要有看这种属灵的透视力，
除了我们要有这种属灵的透视力的看法，
看到人心灵的需要，
看到人心灵的需要，
我们还要求庄稼的主能够打发工人。
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这里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
让他们能够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让他们能够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你知道传福音不是靠口才，
你知道传福音不是靠口才，
也不是靠爱心，
也不是靠爱心。
当然口才好，能够把真理讲得清楚。
当然口才好，能够将真理讲得清楚。
有爱心确实也能够吸引人，
有爱心确实能够吸引人。
但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是上帝的权柄。
但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是神的权柄。
什么是权柄？
什么是权柄呢？
权柄就是上一级给你的能力。
权柄就是上一级给你的能力。
好像说如果我开车超速被警察抓了，
好像说我如果揸车超速了，就会被警察捉到。
他可以给我开一张罚单，
他可以开一张罚单给我，
因为他有政府赋予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政府给他的权力。
今天你做主管，你管你的下属，
今日你做主管，你管你哋嘅下属，
也有权柄管着你，
亦有权柄管着你。
这是一个物质世界的权柄，
呢个系物质世界嘅权柄。
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一样有权柄。
同样喺属灵嘅世界里面，一样有权柄。
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被污鬼所捆绑，只有神有权柄把他释放。
如果一个人嘅心灵佢被污鬼所捆绑，只有神有力量释放佢。
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先要得到这种的权柄。
想为全福音先要得到这种权柄，
我们才能够释放人被捆绑的心灵，
我们才能够释放人被捆绑的心灵。
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定律，
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定律，
属灵的世界有属灵世界的定律，
属灵世界有属灵世界的定律。
所以我们要释放人心，就必须靠着圣灵这一种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释放人心，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我请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往后面翻两页，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人怎样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在电视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些的报道
啊，在电视里面时常有这样的报道，
报道这个警察怎么突袭这些贩毒人他们的住处，
他们讲到警察怎样突击这些贩毒人的住宅。
这些毒枭他们家里面有的是藏着自动武器，是非常危险的。
这些毒贩他们家都是藏有这些自动武器，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这个 SWAT 或这个 FBI 他们这个突击队就要先好好的计划怎么样去做。
所以这些突击队或者是联邦密探队就要怎样计划怎样去做。
有一些人他们要守住后门，
有些人要看住后门，
有一些人在前面用这个大锤去打破这个门，一下子打破。
有些人呢要在前门用这个大锤呢来到撞烂到门，就很快就打破了。
冲进去的人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把这个嫌疑犯制服，把他压在地上，戴上手铐。
第一件事要做呢，就入到去呢，要将这个嫌疑犯制服在地上，戴上手铐。
他们要把壮士先捆绑，才能够清查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里面有没有毒品。
他要先将这个壮士捆绑，然后清查他家有没有毒品。
那么什么是这个壮士？谁是壮士呢？
谁是壮士呢？
壮士就是那一个盘踞在人心里面，叫人的心灵不得释放的那一位。
壮士就是盘踞在人的心里面，叫人的心灵不得到释放的那一位。
要捆绑壮士，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只有圣灵的权柄才能够做到。
要捆绑这个壮士，不是我们人的权柄能够做的，
因为
只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做到。
拯救一个人灵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因为要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计划，你是不可能打赢这个仗。
如果你没有计划，是不可能打赢这个仗的。
我有许多传福音的经验，
我有很多传福音的经验。
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辩论，辩论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果效的。
有阵时我同人哋辩论，辩论咗几个小时都冇咩果效。
道理非常的简单，
道理好简单。
因为我是凭着我的口才，
因为我系凭着我嘅口才，
而不是凭着圣灵的权柄，
而唔系凭着圣灵嘅能力。
所以遇到的是铜墙铁壁。
所以我遇到的是铜墙铁壁。
几年以前在 UC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几年之前在 UC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夫妻两个人都是博士，先生在做博士后，非常的聪明
啊。夫妻两个人都是博士，先生在做后博士，
人很好，就是不肯信耶稣。
人非常好，但只是不肯信耶稣。
有一天我约好去看他们，
有一天我就约好同去看他们。
那天早上我心里面很有感动，就特别为他们恳切的祷告。
那天早上我之后早非常的感动，就特别为他们祷告。
很奇怪的，那天晚上我坐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好奇怪，那晚我坐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就特别觉得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在当中，
就好像特别觉得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在那里工作。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
就在那一晚，
那一对夫妇他们都跪在地上，他们祷告接受主耶稣到他们的心中。
那一晚他们愿意，两夫妇都愿意跪在地上接受主耶稣进入他们的心里面。
今天他们在德州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夫妻两个都非常热心的侍奉神。
今天他们在德州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夫妻两个人都非常的热心来侍奉神。
我们传福音要靠神的权柄，
我们传福音要靠神的权柄。
最近我们差不多每一周都会看到一些新朋友，
最近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新朋友。
有许多的新来的朋友搬到 Cincinnati，
就证明一件事，就是说很多新的朋友搬到新城来。
不管是 PNG、GE、SDRC、SIP 这些的公司里面，有一些被称为 Chinatown、
甚至有些公司被称为是中国房。
因为有一些工作是中国人去做最合适，
因为有些工作是中国人去做是最合适的。
六四以后有许多大陆来的学生被留下来，
六四之后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学生被留下来，
现在正好是他们毕业进入到就业的工厂，
而家正好系佢哋毕业进入就业嘅工场。
他们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田地，
佢就好似一块一块嘅田地。
有一些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正等待着我们去撒种。
有一啲从来未听过福音，正等待着我哋去撒种。
有一些过去曾经去过教堂查经班，他们等待着我们去浇灌。
有啲曾经去过教堂，曾经去过查经班，等待我哋去浇灌。
还有一些是已经预备好了，等待我们去收割。
还有些已经预备好了，等待我们去收割。
我们怎么能够坐在这里错失良机呢？
我们怎能够坐在这里错失良机呢？
我们应当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应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走遍各城各乡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应该走遍各城各乡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也帮助人脱离各样的捆绑，
也帮助人脱离各样的捆绑。
所以我们要张开我们的眼睛去看，
所以我就张大我们的眼睛去看，
看到人心灵的困苦，
看到人心灵的困苦。
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口去求，
我们要擘大我们的口去求，
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去做工，
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出去做工。
我们要张开我们的手去接受，
我要张开我们的手去接受，
接受神所要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
接受神所要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
为救一个人的灵魂，你花多少的代价才是付出太多了呢？
为了救一个人的灵魂，你要花几大的代价才是付出太多呢？
二十世纪末居然发生了宗教大复兴，这是几十年前人前所未料。
二十世纪的末期居然发生一个宗教的大反兴，是前的人所未料的。
但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近百年来神在中国所做的许多的事情，你就不会诧异。
如果你能够查一下历史，你就发觉你就不会觉得诧异，神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诧异了。
基督教真正的传入中国不过是在十九世纪的末期，
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国只不过是十九世纪的末叶。
几乎所有中国西式的学堂、高等的学府都是宣教士所设立的。
几乎所有的高级的西式的学堂或者是学府都几乎都是宣教士所举办的，
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都是，
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是，这些都是例子。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掀起了反基督教运动，
但在二十世纪的 初业就发起了反基督教的运动，
所以基督教跟中国西化教育的关系就被切断，
所以基督教和中国西化教育的就被切断了。
这个呢，迫使中国的教会在二十年代开始了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
所以这个就迫使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呢，就迫使他们进入本色化的运动。
所以在三十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布道家。
所以在三十年代，中国就出现很多伟大的布道家，
包括像宋尚杰、像王明道、像尼托生，
好似宋尚杰博士、王明道弟兄同埋
尼托生、
倪托生弟兄，
他们建立了以中国人为主的本色化的教会。
他们建立了以中国人为主的本色化的教会。
四十年代因为抗战的缘故，基督教更深入了大后方。
四十年代因为中国为了抗战的缘故，基督教就深入大后方。
五十年代政权的改换，基督教就开始传播到台湾、东南亚。
五十年代因为政权的改变，所以这个福音就传到东南亚和台湾。
六十年代因为文革的关系，基督教就转入到地下。
六十年代因为文革的关系，基督教就转入地下。
这个时候刚刚好是港台的留学潮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刚刚是香港和台湾的留学潮开始的时候。
许多留学生把基督教就信仰带到了美洲，开始了所谓的查经班。
很多基督徒的学生就将这个福音带到了美洲，就开始了很多的查经班。
七十年代那时候，大陆许多的基督徒被下放到农村去蹲点，同时就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了农村。
七十年代因为大陆的政策是将所有知识分子都下放去到农村，所以就将这个福音带到去农村地方。
在一个同时，北美的基督徒慢慢他们都从查经班成熟到建立教会。
在北美洲的基督徒，他们就从查经班就开始成熟进入教会的状态。
他们开始培训基督教的基督徒的领袖，预备着。
他就培训基督教的领袖，预备。
所以八十年代当改革开放之后呢，大陆的学生就纷纷来到美洲。
所以八十年代这个大陆开放之后呢，就这些学者就纷纷来到美国了。
这些基督徒的领袖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带领他们信主。
那么基督徒的领袖就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
同一个时候，在大陆上的农村基督教开始迅速的传播起来。
同样的时候就这个大陆的农村呢，基督教很迅速的传播起来。
九十年代六四之后，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人学生学者他们信仰基督教。
九十年代六四之后，我们看到很多那些学人他们开始信仰基督教，
教会开始重新注重回到大陆去传福音，
教会开始重新注重回去大陆传福音，
要把基督教带回到知识分子当中，
要将基督教带回去知识分子当中。
我讲这个历史说明了什么事情？
我讲这个历史是讲明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明神并没有忘记中国十二亿的人口。
就是说讲明一件事，就是神并没有忘记中国十二亿的人口。
你想当年神爱惜在尼尼微城十二万婴孩的生命，他怎么会不爱惜中国十二亿的人口呢？
你想想，神在当年他顾惜尼尼微城十二万的婴孩的性命，他怎么可能顾惜中国十二亿的同胞的灵魂呢？
今天大陆已经开始在印圣经，在印圣经的祈祷本，在印参考书。
今日大陆已经开始在印圣经，印圣经的启导本，在迅速的发展。
但这个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这个对千千万万基督徒，这个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现在据说邮电的检查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格，可以直接的向亲人寄圣经。
最近听讲话邮电的审查不是好像过去那么严格，你可以直接的向亲人寄圣经。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时机，
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时机。
我的办公室里面有许多小册子，如果你们要，你们可以跟我要，可以寄回去给你们的家人。
我在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的小册子，如果你要，你们可以向我要，可以寄回去给你的亲人。
但你不要忘记，福音的工作传到哪里，魔鬼的工作也跟到哪里。
但你不要忘记，福音的工作传到哪里，魔鬼的工作也一样去跟到哪
里。今天在中国大陆上有各式各样子的混乱的宗教信仰。
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各式各样混乱的宗教的信仰。
大陆的政府宗教政策叫人听起来是非常的寒心的。
大陆政府的这个宗教政策叫人听起来非常寒心的。
说扶持佛教，不理回教，打击基督教。
他要扶持佛教，不理回教，要打击基督教。
虽然宪法保障人民信宗教信仰的自由，
虽然宪法是保障人类的信仰自由，
但是共产党的政权一向都是把基督教视为是洪水猛兽。
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说，成日就睇呢个基督教好似洪水猛兽咁样。
这证明一件事情，
证明一件事，
就是基督教所传的的的确确是真理。
就是证明基督教所传的的的确确是真理，
所以我们天天都应当为中国的信徒祷告。
所以我们每日应该为中国的信徒祷告。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
主来的日子就在眼前，指日可数。
主来的日子就在眼前，指日可数。
我个人深深的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就会看到主的再来。
我个人深深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就会看到主耶稣再来。
所以基督徒拜托你，不要天天为自己吃什么喝什么打算。
所以基督徒，我希望你不要每日为你自己应该吃什么穿什么来到打算。
因为我们剩下可以为主传福音的日子实在不多。
因为我们剩下来可以为主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很多。
我们应当勇敢地接下神在这个时代这个历史当中所赋予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使命。
我们要勇敢地负起神对我们中国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使命。
我们交在我们手中的是一个棒子，是需要我们去跑最后的一层。
交在我们是中间是一个棒，叫我们能够尽最后的努力。
当基督教在中国传遍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绕了一圈，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有机会听到了福音。
当这个基督教在中国传遍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在世界环绕了一周，叫好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么就是福音传遍世界，也就是主来的时刻。
这样就是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也就是主来的时刻。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却少。
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
让我们一同来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到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每一次思想你对中国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震动。
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思想你对中国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震动。
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
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
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肤色，有一样的眼珠。
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肤色，有一样的眼珠。
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爱他们呢？
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爱他们呢？
我们相信你也爱他们。
我们相信你也爱他们。
求主你把这一个向我们手足同胞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求你给我们这个向我们的手足同胞传福音的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
主啊，让我们把握有今天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出去。
主啊，让我们把握有今日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出去。
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心灵的需要。
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别人的心里的需要。
搅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你发出祈求，求你打发我们。
搅动我们的心，我们向你发出祈求，打发我们去。
让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够传你的福音。
让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来到接受你给我们的权柄，来到为你去工作。
好叫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眼中是浪费了你给我们的恩典。
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你的眼中是浪费了你的恩典。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 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